约翰的书信里边特别的讲到了生命和侍奉，特别在约翰的书信里边特别讲到了生命侍奉应该是怎么走这条路，所以觉得很宝贵，所以想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享。所以让我们先再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觉得不配，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借着孩子这个是管道，就是器皿，能够流露出来，是你的话要来喂养弟兄姐妹，是你的话要留在饥渴沐浴人的心里。亲爱的天父，愿你的话打开人的心，就得到满足，愿你的光照耀，我们就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今天自由让圣灵自由的在这里运行，让说的人再次受激励，让听的人也同蒙恩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要来分享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以前呢，我想先跟弟兄姐妹们稍微有一点大一点的，能够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能够看到老约翰当时写这本啊约翰一书的时候的状况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那你如果去读老约翰的这个写的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它里边呢是对很多的就是说似是而非的，很多的违背基督教导的，它有非常尖锐的驳斥。这里边呢也很显然它没有提到就是说是在主后七十年啊，是这圣殿被毁，也很少，基本上没有讲到主耶稣就是说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是像彼得书里边的话，他就彼得前后书里边就常常的讲到对信徒的安慰和鼓励。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似乎告诉我们说约翰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教会在外部的环境上面呢相对讲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罗马历史上，罗马有两个皇帝对基督徒是迫害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叫尼禄皇帝，是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把基督徒抓到以后就是要烧的，放在火星柱上面烧，有很多的教父都给烧掉的。那当时因为福音在使徒行传里边讲到福音广传是吧，很多人主把得救的人数啊归给教会，说很多人都信了，包括当时在罗马的甚至在宫廷里边的有很多人都信了。迫害开始以后那些人给抓了，有些是都很有尊贵地位的，就问他们你信不信。所以保罗在书信里边讲说，你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才能得救，那个是付代价的，不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可以得救，那个时候保罗讲那个话的时候，你承认，你承认什么？承认就给你扔去扔进那个斗兽场让狮子都咬死的，是在这么个前提下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时候，主说要背上十字架跟随他，那个意思，十字架当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当时的意思就是要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愿意跟着主到死地？这个不是一句的空话，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这样的预备，还要向这个方向努力，不然的话你这基督徒的生命是不能够成长起来的，是不能够成长起来的。所以因着这一句的话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们讲到呢，因为当时的时候你要看约翰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外部的环境里边好像比较平静， 但是往往外部平静的时候，你内里边是不平静的，教会里边往往就会出现，你从当时的信徒来讲，当时弟兄姐妹来讲，就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出现一种热情，热忱就减退，然后呢缺乏认罪，缺乏认罪，贪爱世界，结果呢就什么，就在黑暗里边行，一会儿我们会讲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些异端，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就进入到教会里边来，当时的时候就对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叫做诺斯底主义。那么那个诺斯底主义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是强调智慧，它强调智慧，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福音啊，保罗讲的福音啊，你使徒们传的福音太简单了，人哪能就这么得救呢？你要追求一种高尚的智慧，从那个智慧里边你才能得救。那显然他们就把福音给丢弃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因为他们是继承了希腊人的宇宙两元论，那么宇宙两元的看法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物质他们认为是丑了，是恶的，那灵是好的。那么这么样一来以后呢，他们就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完全给否定掉了，因为物质是恶的嘛，主怎么可以成为肉身来呢？所以他们就搞出什么呢，耶稣在地上是有灵而没有身体，基督没有身体的，但是呢基督呢在地上呢是有身体而没有灵的，所以他就把耶稣基督就完全分开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我们就想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那个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这么一句话，那是有前前后后有这么一个来龙去脉的。那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状况，那我们看今天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特别是在北美，实际上中国大陆现在也有这个情况，相对讲也比较平静。越是在这个相对平静的时候，那些个似是而非的道理就往往的进到教会里边来。你像北美很多链家福音、神工神学、Austin 的那个Joe，那个叫什么Joe Austin， 是不是？哎，很吸引人啊，很多人都去听他那个讲，那个是福音吗？不是福音。那个是十字架吗？不是十字架，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都要分辨清楚，都要分辨清楚。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因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了末世的时候，什么人的耳朵发痒，喜欢听很多新的东西，觉得这个老旧的这个十字架的听了神就不就这样吗？不，我们就没有知道说主为什么要让我们一定要回到他的话语上面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第八节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第九节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第十节，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里边，在他并没有绊倒的理由，唯独恨弟兄就是在黑暗里，却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几段经文很短，但是请大家注意，在第十节里边特别讲到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里边，特别要注意这个爱， 这个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这段圣经的一个关键的字，一个关键的字。今天这个社会也是讲很多的爱，是吧？今天这个社会讲很多很多的爱，而且爱情也成了中古今中外小说的一个常常大家在书写的一个主题。可是那许是不是圣经所讲的爱呢？在世界上你可以看到，在爱的遮盖下面行出很多的罪来，人在那边寻找爱，可是是不是真正的寻找到了爱呢？而圣经里面讲到的爱，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圣经讲到的爱是跟世界上讲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经里边，新约里边讲到爱的时候，无论用动词讲爱，用形容词讲爱，用名词讲爱，一共用有大概有330个地方是讲，是用这个爱这个字。这330个地方用爱的字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用的是一个特别的特定的字，叫做 agabi。 你们可以去查字典，叫 agabi。 那个 agabi 用了多少次？用了320次。330次神讲爱的时候用了320次用的 agabi。 另外呢还用了一个字，就是 philia， 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 philia， 就菲拉塔菲的那个教会，那个前面那个字，就那个字出来的一个爱的字，那个字用了什么？不到10次。而我们今天世界上在讲的那些爱，那如果从希腊文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属于是说 erosion， 这个字圣经里边连提都没提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平时讲爱是什么爱呢？从神而来的爱，是神爱人的爱，是神舍己的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爱，是神爱教会的爱，也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爱，也是什么？也是丈夫爱妻子的爱，就是阿嘎比的爱。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做丈夫的，我们不觉得我们心里惭愧吗？我们有从向神那边来的那个爱吗？很多人讲，那当然我当然行不出了。是，凭着你的肉体你行不出来，凭着你的老我你行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行出来。为什么？因为神有应许。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会儿我们会讲。所以那个第二个词的用法的时候呢，那个菲利亚那个词的用法的话呢，是不像阿嘎比这样，他是讲到了朋友之间的爱，没有像那个当然在保罗书信里边也会提，也保罗讲的比较清楚，那么在彼得书信里边也提到。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让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讲爱跟世界上爱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点 OK。 那么第二点呢，在这个经文里边，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经文里边呢，就讲到说啊，这个爱呢是跟一个命令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爱是跟一个命令连在一起的。那你看这个里边怎么讲？第七节讲说，亲爱的弟兄啊，这个亲爱的爱也是阿嘎比的爱 ，OK。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好像约翰是不是年纪比较大了，有点糊涂了？好像在讲命令，一会儿就讲旧，一会儿又讲新，到底是旧还是新呢？是不是？那这里的话呢，约翰告诉我们的是说，这个命令是旧，但是也是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时约翰讲这个话，约翰是在哪里？是在以弗所教会。约翰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他当时除了以弗所教会以外，他还在周围那些教会都是他常常要去关心牧养的教会。那那些教会里边是吧，有犹太的基督，有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也有外邦的基督徒。所以这里讲到，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但啊，仍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那对犹太的人来讲，这个旧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对他们来讲，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受摩西五经的教导，所以在摩西五经里边，在生命记里边，在利未记里边，生命记是六章，看一下啊，生命记是在六章是在生命记里边是提到说要尽心尽意爱主爱耶和华，这是在生命记里边提到的。那么在利未记里边呢，在利未记19章的时候呢，也提到说要爱人如己。所以对犹太的基督徒来讲，他们不陌生，讲到爱的时候，讲到爱神爱人不陌生。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有一次拉比就来考他嘛，说那么多的律法，你说哪一个最大？主耶稣怎么说？他说爱神是第一的，爱人也是其次的。这就是主说的那个对所有律法和先知所有的道理的总纲。那继续的话呢，我相信就是说那些犹太的基督徒都很清楚，因为主说我来到地上的时候是要到犹太人里边去把失散的羊找回来啊，后来才到外邦人里边来。那么后来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以前，他又给了当时的使徒们有一条新的命令，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里边的。主说我赐给你一条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这是主唯一的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命令。那么这个新的命令呢，对那些无论是犹太的还是外邦的基督徒来讲，当时的传道的使徒们一定是把这个命令传下去的。但是当约翰写这个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所以人们往往会淡忘了。所以这里提出来的时候，说是一个新的命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保罗在这边啊，约翰在这边讲这个新和旧的时候，在当时的文化环境里边，你要知道他讲新的时候跟我们今天是有点不一样，我们对新的概念有点不一样的。他们当时讲新的时候有两层不同的意思，一层是讲在时间上的新旧，一层是在讲质量上的新旧。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去买了一个新的汽车，你买回来了，那你说我买了一个新的车，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跟你这个旧车比，因为旧车早就买了，我今天买了个新的车，这也说是一个新的车。但是你买了这个新的车，如果这个新的车你有很好的这个设备在里边，比如说你里边有导航系统啊，有那种音响系统啊，你又是椅子又是非常的高阶啊，这些的话，那你会说吗？你会说我买了个新车的时候，不仅是指时间上的新，而是指内里的质量上你就翻新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约翰提出他虽说一个前面讲到新命令的时候，和他第八节的时候在讲到在这我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的时候，这两处讲到的新的时候，一个前面是在讲时间上的新，一个后面是在讲到质量上的新。换句话讲就是说，到了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在主里的日子啊，当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再回过来，我们有圣灵内住了，我们再回过来再来体会主的这个教导的时候， 我们什么？我们要提升一步。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方面来看这条命令，彼此相爱的命令，既是旧的，但是又是新的。所以这是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让我们来看啊，第二点让我们来看是在这里的第八节里面说，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里的时候就讲到这条新的命令对我们主耶稣讲是真的，那是约翰写的圣灵讲的话，那意思就是说约翰在这里做见证，是说主耶稣他对这条命令的执行是真的，而且对我们也是真的，就是对他们当事人来讲是真的。原因什么？是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真光已经照耀。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实在来说他不是一个跟我们发了个命令是说你们去执行，而是我们的主是什么？是发命令以前他先做给我们看。我想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是吧，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里边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把它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拿出来看一下，那是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已经知道在过逾越节的当时嘛，耶稣知道他离开这个地上归父的日子很近了是不是。我们来看啊，第三节讲，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边，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说的手巾擦干。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父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来本是你们，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赏去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背刺洗脚。主发这个命令以前，是主先有这个做了这个榜样，然后他才发了这个命令，然后他才跟我们发了这样一个命令是吧，跟我们当时的也跟我们今天的发了这样一个命令。那主发这样的命令，我们要知道当时犹太人的习惯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路不像我们今天都很干净，我们的衣服在外面穿几天也不会脏，但他们当时的都是土路，而且他们穿鞋也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是穿着袜子的，所以他们在外边走然后回到屋里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都是仆人拿水来给主人洗或者给客人洗脚，然后才去用餐。那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记载，没有人给那些门徒洗脚，是主亲自给那些门徒洗脚。那换句话讲是什么，主做了仆人做的事情，但是主后边就讲了，他说我是你们的主，常去做仆人的事情，那你们要背刺的洗脚，就是背刺的下来，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他不仅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回想圣经里边所记载的那么许多的主所做的在地上很多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看到我们的主是有多大的怜悯和耐心。我们知道彼得他曾经是一个三次否认主的人，我们也知道除了那个彼得，那些门徒在主要上十字架以前，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甚至还把他们母亲找来 所以问耶稣说，你说他们两个人谁坐在你的右边，还是谁坐在你的左边？那你说主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主的心疼不疼？我想主的心很碎，但是主还是以他怜悯的爱爱那些的门徒，爱那些的门徒。所以才有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能够得到从主那来的这样一种爱，这样一种爱。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你看啊，主对卖他的这个犹大也是忍耐到最后一分钟。当时主说，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了，每个人都是谁啊谁啊。然后主什么，你看给他洗脚的时候他还在啊，这个犹大还在，是不是？后来什么，主说我蘸点饼给谁吃，谁就是要出卖的，结果蘸了饼给他吃，然后撒旦进了他的心，魔鬼那个犹大就出去卖，去做卖主的勾当去了。主是有多大的多大的耐心，主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耐心的忍耐等待我们，耐心的忍耐等待我们。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次非常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就是当时主耶稣啊，当时啊，初期的门徒大家都是生活公用嘛，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把个人家的田财全都卖了，然后都一起放在一起公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是不是？和他的妻子就把卖以后的钱就留了一部分给自己，然后别的问他们说，他们说没有。别的什么说，那你是欺哄神，是吧？这句话一说什么，他们就死了。他的太太来也是这样，就抬出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按照这个圣洁的标准，我们今天在教会停车场上的不是汽车，是棺材。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主也像这么对待我们的话，主是有对我们有多大的怜悯和恩典和怜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好，我们再来继续的想啊，继续的来思想，我们的主是不仅仅是在门徒里边有那么许多爱，那么许多以身作则行出典范的爱来，而且这里也对世人也是有非常非常深刻的爱。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里边就讲到神就是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稍微把话稍微岔开去一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但是你知道有人是不受因信称义，是叫因爱称义，这个显然是不对的。那谁说的？就是给中国教会三支教会掌舵的丁光训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家庭在三支教会聚会的，不是说弟兄姐妹没有得救，而是在那个环境里边你的成长就很容易扭扭曲曲。所以我有时候也听弟兄姐妹们讲说，我们去中国偶尔回家一次，去列山也听听他们，也听不出什么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感到他们讲的很多的道都是讲很多爱的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源头在那里嘛，要因爱才能称义嘛。所以这个丁光信什么是彻头彻尾的不信，根本就是不相信的。所以为什么这样一个掌舵的话，当然你到了下面来，也许有一些的牧者他可能会比较按照圣经的教导，但是如果按照他上面这个完全来的话，那这个牧者还要不要做？做不了，对不对？而且这个丁光训呢，他是40年代在美国是受的是那些自由化的神学的训练回去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 他给中国教会掌舵的时候，中国教会那个三次教会能行吗？所以在美国克林顿时代，因为美国每年都有一次，就是说五月份都有一次国会的全体的祷告嘛。祷告的时候有一次就请中国教会的就是中国三次教会的领导和家庭教会的领袖到美国来参加这个祷告。那美国有些人就是想，就是认为就是说他想做一个老大，所以你们两边不要再吵了嘛，你们既然一起来就好了。我们这次回去在北京去了袁湘成弟兄的家，他和他的姊妹都已经被组织去了。我们知道他是当时被邀请的人之一，他们什么手续都给他们办，政府给他们都包了办了，但他们没去。理由是什么？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当时贝雷古兰的太太，她是曾经在中国出生，在中国怀孕吧，是在江苏怀孕出生的，所以她跟中国有很深远的渊源关系。她写信给袁湘成，邀请他说你务必要来参加美国的这个称道。结果袁湘成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跟他说如果以你私人的名义，我很愿意到你家来做客，但是我不能到那边去跟丁光训这批人坐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讲因信称义，他讲因爱称义，怎么能坐到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不了解，所以我们不能够看外边，我们要看到里边的实质是什么。当然丁光训刚刚过世接下来中国掌舵的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这是我插出去讲一点的话，因为我知道前两次我做了一点家庭教会的见证，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们也不一定很阿们，说我们看见三次教会也蛮好嘛，我们去了。我讲的不是讲里边的弟兄姐妹，而是讲整个这个路往哪边走，路往哪边走。好，我们再回来看主耶稣，他对我们是如此的爱。在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里边有一段的话记载说，众税司和罪人是吧，多喜欢来到主的面前听他讲道，来到主的面前。那你看主的爱大不大？是不是有一个在犹太人的律法下面是最卑贱的女人，是一个罪人，她在主的脚前哭泣，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我这里只是提一下，是吧？尼古底母是一个灵性上饥渴的人，所以他是什么？晚上来找耶稣，问关于怎么进神的国，而且主耶稣有一次圣经里边是在马可福音在第八章第一到第九节里边记载说，他让4000个人是吧，听了3天的道，而且呢用神迹喂饱他们，就用7个饼还有一点的鱼喂饱他们。这个都是主给人显出的大的爱各个恩爱。而且主也是什么说把婴孩什么抱过来。所以你看常常的你去看到一些的图 画着主耶稣抱一个婴孩，或者说我们在特别是在儿童的里边常常唱主耶稣怎么爱我，那都是什么主所做的里边那个受圣灵感动的那些个做诗的人做的那些美好的诗歌，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能够在主的恩典的领域的里边能够成长，领域里边能够成长。而且你看啊，主耶稣在上克西马尼的在上那个哥哥他山的路上，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27节到30节的时候，那些贤徒的妇女们为他哭泣，主耶稣什么反而安慰那些妇女，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哭泣，你们不要为我哭泣，你们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 子女们哭泣。就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在这路上还是这样怜悯的心，这样爱的心，对那些为他哭泣的妇女讲这样的话。而且在十字架上面，他还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羞辱他的、鞭打他的啊，那些人祷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里边的话。在克西马尼的时候，当那些兵丁，当那些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可不可以叫天使来救他？主耶稣可不可以求天父来救他？可以，但是他情愿顺服以至于死。如果没有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他舍的命，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坐在这边。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思念主的恩典，主所给我们的恩典是何其的大。我们知道，我知道今天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们讲这些，大家都会觉得我们都听过了，就像约翰一书一样。你如果去看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道理很简单，我们都听过了。这里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故事。那个是老约翰，他年老的时候已经走不动了，他是被抬着到教会去的。每次到教会去的时候，他就讲什么话？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老约翰一再一再的要讲彼此相爱？这是他跟随主最后的宝贵的话语。所以约翰一书，如果你初读的人、初信的人去读也很好，因为这是灵奶。但是你信了一段时间的人去读的时候，每一句话你好好去默想的时候，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真理在里面。我自己就有这样体会，因为我们刚是刚信主的时候，那我们在曼哈顿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就跟我们用约翰一书讲过，我现在也找不到他讲的讲义了，反正他讲了什么话我也不太记住。但是当我今天再来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知道的只是那么一点点。所以愿弟兄姐妹也都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读，好好的去思想。那我们知道这里边讲到对主是真的，是吧？因为约翰在这边做见证，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圣经记下的所有主在地上行的事、做的事，都让我们看到说主是真的，他对人的爱是真的，他对弟兄姐妹的爱是真实的。那圣经里边也讲到什么？他说对你们，就是也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真的。这话要怎么来理解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能够争，并不是我们那个旧人能够争，我们那个旧人不能够争，我们那个旧人正能够以自己为中心，是不是？我们那个旧人是正能以自己为中心。那我举一个例子，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想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是做父母了，你的第一个，你的孩子生出来以后，他跟你打的第一个信号什么？哭，对不对？他一哭，妈妈就去很疼他，是吧？就要去看他，就要喂他，就要给他换尿布。那时间长了，他慢慢长大一点了，他就知道了，他不仅要吃奶，不仅要换尿布，他要有人跟他在旁边。那什么，他也哭，他不会是他哭。最后什么，他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他是一个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他用哭来请我们所有的人围着他。这不是一个典型的自我为中心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实际上一个小孩9个月他已经能够给教养，这是儿童心理学已经研究出来的。9个月你讲什么话他都已经能够明白，这个时候就应该要给他教养。过了这个时候再教养你就很难。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会碰到，你给他 断奶的时候很难，你让他要自己在分床睡的时候哭得不得了，那就妈妈就不舍得了，哎呀嗓子也哭哑了，谢谢今天晚上再跟我睡一下吧，然后明天再去说吧。我们往往就有这样，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就是以自己为中心。那我们今天我们成人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那个老旧人就是那个样子，我们就是自私啊，我们就是自私，我们就是以自己为着想。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啊有，他这边说，因为是主有应许，主有，因为主我们的主有应许 ，OK， 我们的主有应许呢，就是让我们说，让我们就是看到说，主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是这样，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有了这个应许以后，那我们才有把握，我们能够行出彼此相爱来，我们才有把握，我们能够行出彼此相爱来。那彼此相爱有没有榜样呢？有榜样。我们知道约翰他在主当初召他的时候，你看你读圣经的时候，主给了他一个名字，给了不仅给他，也给了他一个兄弟，是吧？叫雅各的，什么名字啊？雷子。那个就是说他很暴的，他来不来就是非常的要暴躁起来了。到最后他成了爱的使徒，你看他这一生走过来的路，他自己能走出来吧？莫，不是的，是他里边那个基督彰显出来了，是里边那个新生命彰显出来了。所以这样的新生命在基督里的爱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彼此的相爱，真正的达到彼此的相爱。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有个天主教的修女，是吧？叫那个是叫托丽莎，是吧？托丽莎，是不是？她是，我看她的传记上面，她就讲到她每次啊，她去的，她是每一次他要跟他的同工去服侍那些最贫穷的人，因为那些贫穷的人的话，他们是又臭又脏。他是几十年如一的，他的服侍以前他跟主一个祷告说，主啊，愿你给我们的爱能够在我们的里边能够出来，你的爱能够到达他们里边。这个不是这个人能够说得出来，那是主的爱在这些人的这样的人的心里边，他才能够做出来。有的人讲这是天主教的啊，我不管你是天主教什么教，这是跟随主的，它是有主的馨香气的，我们就得宣扬。这是我们是讲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塑造一个人。所以这样的几十年如一的是不容易的，在那个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在工作，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工作。好，使徒行传里边。我们也看到出席的使徒啊，出席的基督徒什么是什么凡物公用，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而且他们什么是恒心守使徒的教训，一起在什么擘饼聚会歌颂主，主祈祷，所以主什么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好，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另外还要知道一点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边呢，实在呢是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啊，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呢是在光明中行出来的，是爱的生活方式；一种呢是在黑暗中所行出来的，恨的生活方式。这个主题呢在圣经里边是一再一再的在那边重复，一再一再的在那边重复。为什么呢？因为主就是真光，主就是真光。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是75节还是78节里边就讲到他是那真光，是照耀的真光， 那是照耀的真光。所以他来到世上降世的时候，就给人们什么带来了真光。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里边讲什么？在黑暗和死幽里的死幽阴谷里的人，什么有真光照耀他们。那我们本来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个死亡和阴暗的幽谷里边，而主来了，是真光照在照亮了我们。所以你看，记到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前面就是这一段，是主什么？主是真光来到地上，然后后面讲什么？耶稣就传起道来了，说吧，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主来的时候，就把这个世界，就把这个世纪，就分成了主来以前和主来以后。那真光来了，就把这个世界给分开。主没来以前，这个世界没有真光；主来了以后，真光才照耀进来。那讲到黑暗的时候，我想圣经里边有一卷的书讲到黑暗，是讲得非常清楚。黑暗是一个权势，你看那个以斯帖那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斯帖那本书的时候，他事情的发生是在波斯王朝，那是在亚哈随罗王的那个时候，是吧？我们知道那个叫以斯帖的，是吧？他行在光中，神跟他同在，神就借着他拯救了快要被灭亡的毁灭的犹太人。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里边还有一个人，谁要想灭掉犹太人呢？就哈曼，是不是？哈曼是什么？哈曼是以东人的后代，以东就是红了，这个字就是红。以东人是谁？以东你再追上去的话，就是追到了以扫那边去了。为什么叫红呢？因为以扫当时不是要一碗红头汤吗？所以他那后代就是从那边，所以他们对犹太人一直是非常恨的。所以一个莫迪改他对哈曼不败，那怎么办？他就恨得不得了，就要搞一个阴谋把犹太人全都灭掉。结果他是什么？他是在黑暗中，他是在恨里边做，他眼睛是瞎的，他不知道最后什么是他自己给挂到了他自己竖在那边的木头架子上面去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典型的，什么叫在黑暗里边行，什么叫做在光明里边行，什么叫做在光明里边行。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是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榜样，我们可以效法，我们可以跟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彼此相爱是有根据的。而且前面的主的使徒们和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们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好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我们的里边有两个列在相斗，这是保罗讲的，是吧？我们接受了新生命以后有一个新生命的列，但是我们那个老我的那个肉体的列什么还在那边斗。但是我们从圣经里边又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受尽归入耶稣的基督的时候，什么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复活的时候什么一同复活，是我们这个老我，是我这个老我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很多人会说，那我钉了以后，我怎么还常常犯罪呢？我怎么可以还常常的会好像还会时不时的就会跌入那个试探里边呢？第一，我们要相信圣经跟我们说的话，我们的老我已经在十字架上定了。那你说我想不通啊，圣经有很多地方就想不通了。这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想不通的，但是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这么信，这条路就对了。不然的话，你觉得你没死，那你就天天就跑回来，天天就跑出来，那个老我天天就要跑出来。那么我们实在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的遇到各种的试探，各种样的艰难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要致死老我。致死老我的时候什么？我们的世界观首先要改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受尽的时候，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新人。这个不是拿毕业证书啊，不是进天堂的毕业证书啊，而是我们进入基督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我们能这样来想的话，我们才能知道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继续跟随主，走那成圣的道路。那确实我们今天觉得这个路很不好走，对不对？我们也觉得彼此相爱很难。那圣经在这里边又继续的怎么来告诉我们呢？又继续的在从第九节开始 OK 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行才能够彼此的相爱。也就是说，彼此相爱的见证要怎么的才能够做出来呢？那我们就来看看后边。他这里边就讲到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如今还在黑暗里边。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倒的缘故，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边，现在黑暗中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光明和黑暗是对立的，而且光明和爱，黑暗和恨都是总是在一起的啊！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是不是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要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主。为什么？主把我们拯救以后，就在各地设立教会，每一个人你都会去到一个教会去，在那里过教会的生活，过团契的生活，在那里学习彼此的相爱。不然的话，你一个人蛮好的，没有人在你旁边，不包容你，你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你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才要学习什么叫彼此的相爱，什么叫彼此的相爱。所以我想我们先从这个经文里边，他就讲到黑暗。那在黑暗里边的人会有怎么样的悲惨的结果呢？在第九节里边讲什么？这种黑暗里边的人是啊，他若说自己在光明里边，他认为自己是在光明里边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常常是看不到他自己，看不到，还认为很属灵，还认为有很多的洞见。实际上这样的人是在属灵上来讲是婴孩，很少有洞见。而且呢，往往这样的人呢会成为教会和团契的难处，因为有恨在里边。你可以很忠心的在那边读经，你也可以很谦卑的在那边祷告，也许你也很热心的侍奉，但是你的心中有恨，这是你告诉我们什么？你是活在谎言之中。圣经讲的话很严厉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么思考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问问自己，我心里边有没有恨？心里面有没有恨？那心里有恨的时候，活在黑暗中的时候，最大的亏损是他自己。那如果这样的亏损也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就会什么？圣经叫做什么？叫做绊倒别人，这个绊倒别人啊，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讲一个故事，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才叫不绊倒别人。有一次有一个人在晚上行走，他出门以后，因为是天黑嘛，出门以后就看见远远的有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光在里边一闪一闪。他就想，他想那个光大概是总是有个人拿着一个光在走嘛，那个人好像是不是病了或者喝醉了酒，所以说这么光什么晃来晃去。当他们两个人走近一看，他才发现原来那个人一个手拿着一个手电筒，一个手拿着一个拐杖。原来什么？原来他的眼睛是瞎的，盲人。这个人就很奇怪啊，觉得盲人你也看不见，你为什么要拿这个手电筒？结果盲人跟怎么讲，是的，他说，我拿着手电筒不是为着我拿着手电筒是让行路的人看到我在这里， 让我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第三个，在黑暗中生活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属灵的进步下降，或者停止不前。因为圣经里面讲什么？他说，在黑第十一节后边讲，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边，其实黑暗地形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因为你在黑暗里行的时候，你不知道方向的。这个在光明的中间，我们才能在属灵上面一步步的往前走。你在黑暗的里边是不能够进步的，是不能够进步的。那当然在光明的中间，那就是相反的三个结果。第一个，与神与人就彼此的相交；第二个，你不会成为别人的拦阻；第三个，你在耶稣基督里边就能够不断的成长。那是我们在光里边的行走的结果，对不对？那说起来是比较容易，是吧？说起来是比较的容易，那做起来呢，那也是就是说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在属灵里边的经历和体会啊，做起来是不容易的。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想跟你们另外再分享一个小的故事，那是一个婚姻辅导里边的一个故事。那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人呢，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差不多要离婚了，结果他们就去找了牧者来对他们进行婚姻的辅导。这里边有两个人啊，那个丈夫呢是常常不被鼓励的丈夫，那个太太呢觉得我常常的不被爱，所以到那个辅导的面前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先开口，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得救了，他说我们两个都是得救的，但是他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没有高兴，在我们家没有喜乐。那当然太太就接下来讲了，就什么什么事先生什么什么时候冒犯我，什么什么事先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那先生当然也讲了他很多。那么经过了一续的时间呢，他们的这样说了以后，慢慢的那些那个辅导的牧者就慢慢就了解到啊，原来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人呢是在学校里边认识的，他们都是学护理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毕业以后呢，他们就在不同的医院里面做护理的工作。他们婚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呢，你回过来看呢，他们都是开始都是为一点点小的事情，都是为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小的事情，为了一点点小的事情就开始彼此的不饶恕，彼此的不谅解，时间长了呢就隔阂越来越大，时间长了就隔阂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牧者呢就给他们拿出啊圣经，翻开圣经跟他们一起来学习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那里讲爱是什么。不，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的读了啊，那里就特别的讲到说爱是什么，要恒久忍耐，是吧，要包容。所以这个牧者呢就给他们讲说，你们可不可以啊回去以后啊，是不是不要再把过去对方对你有伤害的事继续的记在账上面，继续的记在心里边，能不能换一下，你多想一想对方曾经对我做的好的事。临走的时候，那个牧者呢又用啊彼得前书的一段教导对他们进行勉励，告诉他们说什么，就是要彼此的相爱，不要再在这样一种黑暗的情况里边继续的行走。哎，这对夫妇听了这个劝勉以后，他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遵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半年以后这对夫妇是破镜重圆了。 这是神的大能。很多的时候是往往我们不顺服下来，我们愿意还强调我们自己理由的时候，那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能够背持啊，能够谅解，能够随缘啊，能够谅解，能够随缘。好，最后几分钟的时候，就跟弟兄姐妹们啊，稍微提一下，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做起？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背词，因为圣经里边讲到的背词相爱是一个方面，那里边还讲到什么？要背词同心，要合一等等，圣经里边有很多这样的背词。所以当我们一起啊来到主的面前啊，能够背词洗脚，背词亲热，背词劝勉，背词劝慰，背词担当，背词认罪，背词款待的时候，背词相爱就能够彰显出来了。那我刚才讲的这序，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跟大家翻圣经。这个所有的这序都是记载在圣经里边，都是由圣经的出处和啊，是主所给我们定的规矩。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如果我们心里边还有恨，不管你读多少的经，不管你怎么祷告，不管你参加什么聚会，你还在黑暗中间。所以我们不要在黑暗中间，不要悔恨在心。主耶稣对这一点是有非常严厉的警告。我记得就是说，主耶稣有一次在马太福音里边就讲到嘛，如果你要是到台上，到祭坛前面，祭坛前去献礼物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跟谁有不和睦，赶紧去和睦。那段经文我现在不跟大家读了，时间关系。那里边特别的讲到，请大家注意一点，不是我冒犯了谁，如果我冒犯了他，我要去跟他和好，而是说他冒犯了我，你去不去和好，还是说你等着他来跟你和好。圣经不是这么教的，圣经反过来讲，你要去跟他和好，只有你跟他和好了，在神的面前才蒙税纳啊，才蒙税纳。所以我们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去啊，从保罗书信啊，保罗的罗马书里边第14章里边讲到了，不要论断人，不要绊倒弟兄，这也是我们要继续学的功课。那如果更进一步的话，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上面，人和人之间都有利益的冲突，所以社会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戴着一个假面具的。但是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同一个天父，同一个圣灵，同一个喜，同一个敬，我们没有利益的冲突。我们虽然有意见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戴着面具在里边生活。我已经听说不少的弟兄跟我反映说，很难又能够真正的大家倾心吐意的能够在主里边交通，这恐怕是我们不能够合一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也不敢把他心里的话跟你完全说出来，这往往就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愿主怜悯我们，愿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真正的啊，也是一个啊诚实的生活。这个生命不是光说，而是一个做的生命。这是一种活泼的，在耶稣基督里边彼此相爱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饶恕的生命，仁慈的生命，很久忍耐的生命，但同时也是一个喜乐平安和得胜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爱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约翰福音13章34节的时候，主发了这个命令，说要我们彼此相爱，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错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 彼此相爱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思考了，我们在一起思想了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也告诉我们说，彼此相爱不仅是一个旧的命令，也是一个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是由一个最高的典范，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所以我们是跟随他的人，我们有他的允许，因为他这样，我们在世的日子也这样。所以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能够把他给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活出来。那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不是随着世界的道路走，而是要按照神是怎么看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想的。那我们这个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天就能够知道这样。所以每当一件事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应该这么做，世界的事情是应该这么做。那你如果说好，我凭着信心按照主的教导去做，就这样，这是什么？你是意志上做了一个选择。那你只有这样的做了一个这样正确的选择以后，时间长了，慢慢的，你的生命就能在你里边的主耶稣的生命就能够长大，就能够彰显出来，别人就看见我们确实是主的门徒，确实是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爱里边，让我们在主耶稣的里边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啊教会的生活啊，让主耶稣的真光从弟兄姐妹的中间彰显出来，让主耶稣的真爱在我们彼此相爱的中间流露出来。谢谢大家。
不用。感谢主。